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信息是建造在磐石上。让我们先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46-49节。好，我来读。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而且那房子坏得很大。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根基对房子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一栋房子根基的好坏和深浅，往往决定这栋房子它遇到风暴的时候是不是会倒塌。对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同样也决定了我们是否经得起人生的风浪。那这段经文一开始，主耶稣就发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他说，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去行呢？那么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呢？那耶稣他是向什么样的人发出这个问题的呢？你想谁会称耶稣基督为主呢？难道不就是你我这一群基督徒吗？那么问题就来了，基督徒既然称耶稣为主，为什么又会不遵照他的话去行呢？为什么？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们会不会常常处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呢？在几年前，美国的一个问卷调查公司针对美国教会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我们感到是非常的惊讶。那么他调查的结果呢是这样子的，在教会的通讯录和教会会员的名单上面，有20%的人一年当中基本上是不来教会的，不来教会参加聚会的，有25%的人是没有祷告的生活的，有35%的人通常都是没有读圣经的，有70%的人对教会不委身，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参与教会的任何的侍奉，无论教会有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关他们的事。那到最后呢，我们看到有95%的人从来没有向人传过福音。那么我们对这样子的数字会不会感到非常的失望呢？对这样的数字你会不会感到不可思议？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不祷告不读经不委身的信徒却基本上100%的都称耶稣为主，而且呢也同样100%的认为他们将来一定可以上天堂。你感到奇怪不奇怪？那么到底他们是太天真呢，还是犯了一个错误？那这个错误呢，就是马太福音7章21节，那里明明的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而他们呢却以为称呼耶稣为主之后就能够进天国，他们犯了这样一个错误。那么刚才我们看的这一组统计数字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教会里面有所谓的真信徒和假信徒。 而真信徒和假信徒这个差别啊，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有没有称耶稣为主，而是在于这些信徒的生命有没有根基。那么我们今天，那么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徒？到底我的生命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根基？那么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够重新建造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生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第四十七节。那么这里边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从 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要想建造他的生命，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有根基的生命，他必须要经过三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凡到我这里来，也就是说他首先要先来到主的面前。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他听见我的话，就是说他必须要聆听主话。第三个步骤呢，说就去行的，也就是说他必须要遵行主道。只要我们做了这三件事情，才能够建造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有根基的生命。所以现在呢，我就根据这三点一起来思想。首先让我们看来到主前。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有根基，就必须要来到主前。这里主耶稣讲说，凡到我这里来，来这个动词是现在式的，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主前，不是说我们过去曾经来到过主前，也不是我们偶尔的来到主前。这个来字是表示啊，我们这表示一种经常性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来到主前呢，是要天天来到主前，是要常常来到主前。那么什么叫来到主前呢？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每天你很主动的，很乐意的来到主的面前，为的是要朝见他，是要寻求他的面。但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呢？怎么样才可以寻求见神的面呢？那么首先第一点是追求圣洁，因为圣经说人非圣洁不能见我的面。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要寻求见神的面，首先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活在主的面前。那么追求圣洁跟我们的生命根基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直截了当的跟大家讲，一个人的生活不圣洁，他就很容易的陷到罪里边，陷到罪的里面，他的生命就会被罪恶所拆毁。过去呢，我曾经看到一个消息，在美国某地的一个教会哈、那么有个做牧师的突然自杀身亡了。那么当这个新闻发布之后啊，在他们当地那个教会圈内是引起一片哗然。那么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的吗？是因为他长久以来啊，上了一个婚外情的网站，有一个很大的婚外情的网站，而这个网站呢，后来呢就被这个骇客呀给入侵了，那就把其中的一部分会员的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而这位牧师的打引号的牧师哈，他的名字呢就在上面。那么当他发现自己被公布出来之后啊，他就觉得非常的丢脸，是吧？非常的羞愧难当，所以那么他就觉得自己没有脸见人，没脸面对他的配偶和他的家庭，也没有脸面对他所服侍的教会，所以呢他最后选择了自杀。 那么当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心情是很沉重的啊，因为这样的丑闻常常是使教会蒙羞，使神的名受辱。同时呢，在我的心里边也升起一个很大的问号，那就是既然他没有脸来面对这些人，那么他过去正在犯这些罪的时候，他每天怎么有脸来面对神呢？很显然的，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呢，就是他觉得只要偷偷摸摸地做什么事情，只要没有人知道，上帝知不知道，好像不太有所谓。这就是没有活在神的面前。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做不好的事情，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却以为只要不告诉人，只要没有人知道就好，不在乎上帝知道不知道，这不就是一种掩耳盗铃的生命吗？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就像一栋房子没有根基一样，一碰到风暴就会轰然倒塌。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圣洁，必须要常常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有许多事情，如果是在神的面前，你会做吗？如果神就有形有体的在你的面前，很多话你敢讲吗？很多的话我们可以在人的背后讲，但是没有任何一句话你可以在神的背后讲。有很多的节目你敢看吗？有很多的网站你敢上吗？如果真的你活在神的面前，你还敢过一个污秽的生活吗？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根有基，就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而且首要的事情就是要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好，第二点，我们看被主建造。我们来到主面前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要被主所建造。有一首诗歌呢，那么是很好，这个诗歌就叫来到主前。记得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子的，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活石，一块一块的被建造，成为主的灵宫。那么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被主建造起来。那么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灵宫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工程师啊。我们是有生命的活石，可是石头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石头不是在那随便乱堆就可以成为一个灵宫，而是要不断的被切割，要把那些棱棱角角的都要磨掉，要不断的被琢磨。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经过神的雕琢和改变，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灵宫。那么灵宫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来到主前要接受主的雕琢，要经常被神来改变。我们千万不要做了多年的基督徒依然故我，生命没有一点点的改变，还经常振振有词地说啊，我就是这个样子，是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习惯，两手一摊好像没有办法。那么这样的回答就说明你根本还不是灵工，你还没有真正的被神所建造。我们被主建造的话，就应该要被主所改变，让我们越来越不像我们原来那个天然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那么第三点是献上自己。那么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啊，他们要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是叫祭坛，经过祭坛的意思就是表明啊，大祭司已经献上了他自己，没有哪一个大祭司他可以直接的越过祭坛到至圣所去和神见面的。这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同样的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那么怎么样才算是献上自己呢？我们可以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来查验提醒我们自己，那就是你每一天所渴慕的所追求的有多少是属神的，是属灵的，还是你专注于那些属世的东西上边呢？满脑子都是自己的理想和愿望，都是你自己的抱负和野心呢？如果今天晚上主耶稣基督再来，你会不会改变你今天的行程？你会不会改变你今天的目标？会不会改变你今天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吗？东西呢？那么你今天所追求的一切，真的可以面对主吗？如果主耶稣就今天晚上就来了，你今天所追求所爱慕的那些东西有多少可以带到主面前来的呢？你会不会有多少东西当你面对主的时候你会感到遗憾感到羞愧呢？到底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这我们不断的要查验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在美国的 Kentucky 这个州有一个专门训练狗的农场，这些训练狗的人呢，他们呢专门物色那些善跑的狗，就跑得很快的狗种，然后呢就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啊，训练他们要成为猎狗。那么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训这些狗的呢？那就是叫这些狗先不要动，然后呢他射出去一个飞盘，那这再把这些狗呢放出去去追，那么这些狗就拼命的往前冲往前跑啊，就像竞赛一样看谁跑得快。而跑到最前面那个狗，那么追到那叼着抢到那个飞盘之后，他就把这飞盘叼回来。那么经过这不断的反复的训练之后啊，这些狗就跑得非常的快。最后呢他们就把这些狗卖给这些打猎的人，当猎人呢有了这个狗之后啊，就带他们出去打猎。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些狗虽然跑得很快，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会打猎。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不是说他们跑得不快，原因是他们跑得太快了。当他们看到猎物的时候啊，比如说猎人看到一个兔子在前面跑呢，然后呢他就把猎人们就把这狗放出去追，没想到呢就这狗啊追上兔子之后，他不懂得把它抓住，而是继续的往前疯跑，继续往前疯跑，因为他没有把这兔子呢当成目标，而是把它当成竞赛的对象了，是吧？所以他就一直疯狂的往前跑，就把他这个所追逐的这个目标啊远远的就甩在了后面。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故事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吗？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不正是像这样的猎犬一样吗？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啊，拼命的跑，是吧？要想赢，要想争第一，不是吗？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跑得太快的时候，你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可能就被你抛在脑后了，是不是？你追求的都是些什么？我们自己可以问自己，是吧？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必须要好好的来思想，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常常需要安静停下来，调整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如果你过去的方向都是今生今世的，你现在就要好好的思想你自己的永恒。如果你过去的方向都是物质的，都是属肉体的东西，那么你现在的方向你就应该要追求那些属灵的东西。如果你过去所追求的都是那些短暂的东西，那现在你就要追求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 如果你过去追求的那些都是你不能够带到主面前的东西，那么现在你就要想想你哪些东西将来可以带到神面前的。当你转换了这个方向之后啊，你就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献上自己的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神就在你面前，有些事情你还敢做吗？有些话你还敢讲吗？有些东西你还敢看吗？如果神就住在你的里面，你还会活在他的外面吗？如果主耶稣是个陶匠，你会不会成为他手中的泥土，被他塑造成一个器皿呢？还是你的生命依然故我，一成不变，永不成器呢？如果主耶稣很快就会再来，就再来，那你还会恋战今生？你还会看重那将来没有办法存到永恒的东西吗？所以说，我们越清楚地知道神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才能够每一天都活在神的面前，就会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你越寻求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越喜欢过教会的生活，而不是觉得哎呀去教会感到很勉强很为难。你就会越来越喜欢参加教会的团契，各个团契，你觉得少了它，你就会觉得生命中少了什么，是不是？那么第二点是聆听主话。要建造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不只需要来到主的面前，那么我们还必须要聆听主话。我们说生命的建造必须要有材料，而神的话就是建造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材料。那么主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他就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我们要记住的是深深的挖地，并且把根基安在这个磐石上。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生命，使它能够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生命。不只要来到主前，我们还要听神的话。聆听主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透过读圣经，让神不断地对我们来说话。虽然圣经在人类历史上是最畅销的一本书，也是最多人拥有的一本书，但是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圣经也是一本被拥有的人忽略的一本书。意思就是说，虽然有很多人拥有圣经，但未必有很多人在读圣经。在前两年呢，我看到一则消息啊，就是说在美国东北部的 Massachusetts 这个州的一个中学开了一门课，这门课叫圣经文学。那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美国的中学，美国的学校现在不许教圣经的啊。那这个中学这个高中呢，能够开了一个圣经文学，这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啊。他打擦边球了哈，把它叫圣经文学课。那老师呢，上第一堂课的时候，那就想测试一个学生对圣经的认识有多深。他想知道，在这个有70%-80%的人都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国家，他们到底对圣经认识到什么地步？结果当测试的结果出来之后啊，答案是令人啼笑皆非。比如说，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什么？竟然有超过一半的大半的同学回答说，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一对情侣。他们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想成是罗密欧和朱丽叶了，是吧？所以你觉得这可笑吗？我可以告诉你，在教会里边，甚至还有人问以斯拉和以斯帖他们俩是不是有亲戚关系。 也有许多的教会的信徒能够说出十诫中的五诫的人恐怕连一半都不到，甚至有信主多年的人不知道登山宝训是谁 是什么，到底是谁的教训。所以你可以想见呢，圣经在一般基督徒的家庭里成了一个装饰品，是摆在书架子上面的。有不少的父母曾经对我大发感慨啊，说他们的这儿女啊，在年幼的时候还很听话，但是现在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那么越来越不听话了，除了手机和 iPad 之外，他们对任何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以至于呢，他们对什么都不信，只信网络上的传闻和这个花边新闻啊。我想现在不仅仅是孩子们是如此，有很多的成年人也不例外。你没有看到吗？今天有很多的人，他宁肯相信网络上的话，他也不愿意相信圣经里面的话。所以要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啊，那就必须要聆听主话。聆听主话这四个字里边有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话，这话呢就是圣经，另一个字呢就是听。我们听主的话听到什么程度，那这段圣经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深深地挖，一直要挖到一个地步，要挖到磐石上。这磐石是谁？耶稣基督。另一个字是听啊，就是你，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深深的挖，那这个是代表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代表我们肯付出时间，肯付代价，肯花功夫。你如果花功夫花的不够，花时间花的不够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挖的深。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呀，是一个 fast food 这样的一个时代，这种的速食文化呀，也进入了教会，影响了我们基督徒的灵修生活。比如说读经，那么我们这个有时候每天只是读了五分钟或者十分钟，读了之后呢也不加思索啊，那么就这样过去了。那这就不是深深的挖，我们必须要了解深深的挖是什么意思。深深的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懂得圣经的字句，更要懂得它的经义。光读字句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读那些圣经的故事，我们还必须要读圣经这个故事它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不只要看到摩西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要看到这个故事的里面他所预表的所启示的那一个磐石，那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到耶稣基督，要看到上帝的救恩。当我们读经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那神会直接向你说话。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态度必须要这样的认真，我们读圣经的态度必须要非常的执着，一直到我们挖到那个宝贝的时候为止。那么由此呢，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可能会帮助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那是在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的7月16号发生了一件震惊美国的大事，那么各大电视台都把它当作这个 breaking news 来进行追踪报道的。那么这就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儿子小肯尼迪，叫 John Kennedy Jr. 他驾驶着自己的私人飞机掉到海里去了那天呢，他和他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妻姐，他们三个人驾着私人的飞机从 New Jersey 出发，他们要到 Massachusetts 那边，他有一个很大的庄园呢，要到那庄园去。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起飞啊和飞行都非常的顺利的，但是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气已经转暗了，能见度呢很低，以至于呢他迷航了。 后来呢就坠落到太平洋里去了。三个人呢都不幸遇难。最可惜的呢是这个小肯尼迪，是吧？他是肯尼迪总统唯一的儿子，是被肯尼迪的家族看作明日之星的人，就这么样的陨落了。很多的人都为他叹息，他死的时候才25岁。很多人以为这次空难是因为天气的因素造成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因为环境造成的。我们不是也常常觉得我许多的时候软弱，许多的时候冷淡，许多的时候退后，是因为环境所造成的吗？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肯尼迪的坠机事件呢，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呢，环境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的因素，就是因为这个小肯尼迪啊，他的飞行的执照是一个初期的驾驶执照。那么这种执照呢，是叫肉眼飞行的，是肉眼飞行的执照。肉眼飞行呢，意思也就是说，在白天的时候，在能见度好，在视野开阔的时候，你可以飞行，没关系，没事的。因为小肯尼迪呢，他正因为他没有继续深深的挖，他没有在驾驶的技术和知识上他更深入的追求，以至于他没有拿到一个更高的高级的驾驶执照。那个执照呢，就叫仪器导航的执照。那么也因此他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他起飞的时候，天气状况还好，可是他没有想到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天气忽然就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他的肉眼看不清楚地上的目标，后来他就迷失了航向，他没有办法安全的着陆，那么后来就坠入到深海里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小肯尼迪的致命的错误是否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属灵上的提醒和教训呢？我们的人生也可能起任何这样的风暴的。今天也许你平安无事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白天充满阳光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可以平安的度日的。但是你是否意识到，在我们的人生这个道路上，随时都可能起风暴的。我们的生命也会像这个，如果我们在信仰追求上不深深的挖地，你糊里糊涂的，那么当你碰到人生风暴的时候，你的生命也会像这样的悲剧一样的，也会坠落到万丈深渊里边去的。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他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白天黑夜在旷野中走路的，所以上帝呢就用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云柱呢是白天的带领，是吧？火柱呢是他们在深夜要行走的时候那的带领。我们都大家熟悉诗篇119篇里边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说神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大家有没有深挖这句话？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都是为黑夜行路用的，白天用不着的。神的话成为我们人生黑夜的光，成为你生命最失意潦倒的时候的光，成为你身体最软弱有疾病时候的光，甚至当你人生碰到瓶颈的时候，它也要成为你的光，使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下，我们都可以顺利的来行走的，就好像有仪器导航可以飞行的那飞机一样。那我们必须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导航器，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盘，这样我们才不会像靠肉眼飞行那样的话，很可能当你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人生黑夜的时候，你就坠入到茫茫大海或者是万丈深渊里去。好，第三点是遵行主道。我们要建立有根基的生命，不只是要来到主前聆听主话，我们还要进入到第三个步骤，那就是要遵行主道。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边有一段经文，和刚才我们所读过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是非常的接近。它的差别呢，就在于呢，就说是这个马太福音里边描述的，说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而那些听见主的话不去行的人，就好像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结果就是完全的不一样。建造在磐石上的房子在风暴中可以屹立不动，但是建立在沙土上的房子就完全垮塌。那现在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聪明的人和无知的人，这两种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应该说无论是聪明人还是无知的人，他们都到主的面前来了，他们也同样聆听了主的话，但是他们俩的差别是有没有照着他所听到的主的话去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光听到不行到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吗？那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因为单单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欺哄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看哈，如果你今天肚子很饿，你到餐馆去，到餐馆里边去了，你不能到那块只看看菜单吧？你看菜单，你看了能饱吗？你必须得吃啊。你不能看了，如果你看了菜单之后你就走了，那你这不就是自己在欺哄自己吗？再比如说你在 IKEA 买了一件自己需要自己组装的家具啊，过去我是买过这个，我所以有这个体验哈。那么买回去之后到家，你不能说看了光看说明书你不动手，是吧？那么你想，如果你这样的话，这一堆的木料能够变成家具吗？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个行动，就是你要把它组装起来。同样的，我们每个主日到这里来听道，听的时候是很 enjoy 的哈，很好，但是离开教会回到家里是吧，回到公司里，你不照着所听的去行，那就是同样是无异于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雅各书呢，那接着又讲到说，因为那些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了之后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么你明白这段经文是在说什么吗？照理说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照镜子，我想我们这里没有不照镜子的，是不是？那么你照镜子是有个目的，那么目的就是我们要梳理自己的头发，我们要化妆美容，要整理自己的衣冠，使我们看起来很这个整洁亮丽，不是吗？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照完镜子就走了，忘记了自己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照镜子，那么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就好像今天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回去之后什么都没做，你想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荣美吗？这就等于自己在欺哄自己，这就是主所说的无知的人。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千万不要落入到这种的光景里边，光听到不行道的人永远都不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就好像学校里的一个旁听生，就像永远也拿不到文凭一样。在美国有一个公信力很高的民调公司叫 Gallup，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动不动我们就听 Gallup 这个统计啊，是因为他的创始人呢，他名字叫 George Gallup， 那么这个公司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 Gallup 呢，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一个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他们的道德标准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接着他又补上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除非基督徒遵行主的道，否则就无法为耶稣代言。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可以同意他的看法。 一个没有遵行主道的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可能在行为道德行为上没什么两样的，他撒谎他可能也会撒谎，他不诚实他可能也不会也有不诚实。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真正的顺服在神的真理之下，而仍然活在他那个旧的生命里边，肉体的生命里边，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见证耶稣基督。而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显出与众不同呢？让人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那每次演出结束后啊，他都会特别的为观众再增加一个节目，他要朗诵诗篇中的这个诗篇23篇，而且每次他朗诵完之后都会得到如雷般的掌声，甚至有很多的观众会当场站起来这个为他喝彩。但是有一次呢，当他的表演的歌剧刚结束的时候，他正准备要朗诵诗篇23篇的时候，突然坐在紧前排的有一个观众就站起来说，可不可以今天让我来朗诵。当时呢，这个演员心里边就有些犹疑和惊讶，心里想说，这个人啊，从来他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哈，怎么竟然在这样的场合这么大胆的提出这么个要求呢？所以这个演员呢，心里边虽然这么想，但是呢，他还是很礼貌的把这个人请到台上来，让他朗读。没想到这个人开始朗读的时候，非常优雅得体地闭上他的眼睛，他的脸上发光，用他那敬虔温柔的声音诵读着诗篇23篇。整个的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那么诵读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掌声，也没有人站起来为他喝彩，但是几乎所有的听众眼睛里边都含满了眼泪。那么这个演员也听的是非常受感动，同时他也非常的惊讶。那么等到完了之后，那他私下里问这个人说，你到底有什么秘诀才能够带出这样的果效来？那个人只回答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他说， You know the psalm, I know my shepherd。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诗篇，你也知道怎么样读这篇诗篇，但是我认识这诗篇里的那一位，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知道道理，但是我呢，活出道理。让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一个知道的人呢，还是一个行道的人呢？我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牧者呢？不仅仅是在顺境中我们认识他，当我们在困境中也认识他，我们在好的时候是那认识他，我们在不好的时候也认识他，我们在病痛中认识他，我们在有困境的时候认识他，我们碰到人生风暴的时候认识他，到任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我的牧者，让我不致缺乏。你如果想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你就必须要在家庭生活中，要在工作中，要在教会的侍奉中要有所表现，那就表示你不只是知道，你还可以行道。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啊，你上个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 Jackie 就讲到我们还是缺少侍奉的同工啊，特别是在儿童的 program， 儿童的这个主日学里边，实在是需要我们的姐妹，我们许多 姐妹做母亲的实在是都很有恩赐的，是吧？很能干的，那实在是需要有姊妹多多去参与，是吧？那么有些姊妹可能说，我是为了不要 miss 这个礼拜天的听到，但是他们也需要听到啊。如果有多的姊妹参与这样的侍奉的话，那就大家可以轮开来，都有听到的机会，是吧？同时呢，我们也做了美好的侍奉和见证，不是吗？最后我们再思想一下这段经文，主耶稣刚开头讲的那句话，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去行呢？这句问话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主耶稣呢是有责备的口气的，是不是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每次我们喊主啊主啊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喊主，当你灵修的时候喊主，当你唱赞美诗歌的时候喊主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宗教术语，这不是挂在你 口头上的一个口头禅。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思考主这个字对你来讲有什么真正的真实的意义。每当你喊主的时候，是真的要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吗？成为你生活的主吗？每当你喊主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影响到你每天所追求所爱慕的？到底你喊主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改变你人生的方向？我们喊主啊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喊主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聆听着主的话？每当我们喊主啊的时候，是不是遵行了主的道？那么这是我们每个人面对主的责问所必须要回应的。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下面呢所要唱的回应诗歌呢，是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又用心来唱，用心来做出对今天信息的回应。好，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今天这段经文，谢谢你把主的这段话，谢谢你把主的责问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需要我们用心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主啊，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都能够记住今天的这个信息，今天主耶稣向我们所发出的责问，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能够对主的这样的问话有所回应，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不仅仅是听到而是能够行道的人，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